亲爱的主内家人，大家平安 Shalom。 神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阿们。无论何时何地，我们的主他都与我们同在。所以在收看直播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所有的朋友们，主与你同在。如果你认识神的话，他会将这样的平安赐给你，阿们。所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里，我们就在想要用神的话语来激励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在这样的一个人们都显出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显出自己的有限的时候，神是在让他的儿女在这个时候来发光，来将神的一个正面的、积极的、一个鼓励的、带着盼望的一个信息能够传达出去，带给身边没有盼望的人。阿们，你是其中的一个。所以今天早上这个题目呢，早上这个我们叫做主啊开我的眼。我非常有感动，在这样一个信息当中为大家分享一个也许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机里，是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最需要的一个信息，或许也是我们常常忽视掉的一个信息。主啊开我的眼。我们每个人眼睛大多数的眼睛都可以看得见，但是我在这里讲的是一个我们属灵的眼睛。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以后，他给了我们一双新的眼睛，他给了我们一双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刚刚听到的，第一次听到的朋友们不要害怕，我们是正常的人，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世界不表明说我们好像有一些幻觉等等。这是一个，我讲的不是一个幻觉，而是一个更加真实的一个世界。我讲这个题目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叫做有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我们眼睛所以看到的这个物质的世界，还有一个是肉眼所看不见的，那是一个属灵的世界。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们的是，或者是直播前的朋友们，这个世界是一个不是虚幻的，它是一个更加真实的一个世界。它是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八章。我们看前五节。希伯来书的第八章前五节。对不起，我今天没有预备 PPT, 我就读给大家。我比较喜欢读神的话语。我相信大家也喜欢听我读给大家，对不对？好，希伯来书第八章一到五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阿爸，在这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是凭我们的行为，不是凭我们的意义，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我们的信心，凭着对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如今仍然坐在父神你宝座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的信心，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日夜的为我们代求。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传讲的是一个盼望的信息，愿圣灵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眼睛。主啊，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你所看到的，让我们能够看到你让你的儿女所看到的，让我们所看到的尽都是盼望。主啊，给我们你的眼睛，主啊，能够来看见这个世界，也让我们能够带给这个世界盼望，与我们同在。主啊，无论是传讲的还是听讲到的，主啊，今天你都与我们同在，来高牧我们的心，高牧我们的口，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读到了这一段经文，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领会到其中的意思。我们讲到了这边说，天上有一位大祭司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在知道这个真理以前，神是一点一点启示给我们，他透过以色列人，透过神启示给摩西的 关于帐幕的制造的方法，说你就照我说的去做，几轴几寸，用什么样的材料，全部是按照神的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规矩告诉他。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在有这个地上的帐幕以前，天上已经有了一个帐幕了，但是呢，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只是地上的这一个帐幕。但是希伯来书它非常宝贵的一点是让我们看到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它让我们看到旧约里出现的这些人眼所能够看见的，事实上它都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在上面。地上的这个帐幕有它的一个本体在天上，而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不过是它的天上事物的一个形状和影像。所以我刚刚在讲说我们所看不见的那个世界反而是更加真实的，就是为此，因为我们眼睛看见的是一个暂时的，然而在天上，在我们神所存在的一个世界，灵界是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所以我在讲我们眼睛要被神来打开，看见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世界。我今天讲的说带着一个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希望弟兄姐妹都带着这样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来开我的眼，求你来开我的眼睛，请你至少让我看见三件事情。所以今天有三件事情是我们祷告让神来开我们的眼睛来看见的。第一件事情叫做看见神的供应，看见神的供应。我们自己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在创世纪的22章，创世纪的22章，我们来看第9节到第14节。创世纪的22章第9节到14节，好，我读给大家。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上，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阿们。第一件事情，我们求神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他给我们的供应。弟兄姐妹们，你在神的里头是富足的人，你在主的里头是一无缺乏的人，所以你不要有任何的忧虑。在我们刚刚读到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只是截取了一段，但是整个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的清楚，是亚伯拉罕照着神的命令，把他的独生儿子以撒，把他应许的儿子以撒带到了神要他去的地方，然后呢让他献他为祭。当亚伯拉罕要举刀的时候，神拦阻了他，并且就在这个时候，13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上。这个公羊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赎，神让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给他，但事实上神不会这样做，神只是试验他，看他对神的信心如何。然而神已经有预备了，他为世人预备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这只赎罪的羔羊，让他死在十字架上，让他流出来的宝血可以让所有人的罪都得到洁净，让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在主的里面得到永生。这是耶稣基督的预表。然而这个看到这只羔羊是发生在这样一个瞬间，我深信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他的眼睛被打开，他看到了神原来已经为他预备了一只羊羔，是可以献上为燔祭的，他不用杀他的儿子。这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他的独生爱子。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既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赐给了我们，岂不把万物也白白的都赐给我们吗？弟兄姐妹，你想过这个道理没有？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父神，他把耶稣基督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给了我们， 一切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对。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一句话的话，你应该相信他会把万物白白的一同连同耶稣基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你不用有任何的忧虑。这边有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我们非常熟悉我们常常引用的，就是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的第一层的意思，最初的意思是耶和华他看见的意思，他看见了的意思。所以他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看顾他的儿女，看顾他儿女所有的需要，他知道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每时每刻我们的需要是什么。他看见表明他有预备，所以这句话被翻译成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有预备。但是问题是，神看见了你的需要，你是否看到了神的供应？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用很多很多的比喻来教导他的门徒，也来教导我们。他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里用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喻，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这是在25节，第六章的25节，马太福音，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耶稣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我们在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神让我们，事实上他把很多很多的启示安放在我们的周围。如果你认真去看的话，你会看到天父的慈爱显明在天上的飞鸟，就这样一个小小的飞鸟，它没有种没有收，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耶稣在说，你们为什么就没有看到这个飞鸟呢？你为什么没有看到它每天快快乐乐的来赞美神？它从来没有忧虑，而你们比飞鸟贵重的多的人，你们作为神的儿女为什么要忧虑呢？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来看，要来看到你父神的供应，要来看到那天上的飞鸟，那路边的野花，神要给你们更多的更多的，以至于你们无处可容。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你有任何的缺乏的时候，祷告神，神已经有预备了。阿们。不要忧虑，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他给我们丰富的供应。最重要的是相信我们的父神爱我们，他为了我们可以舍弃他的独生爱子，他一定可以白白的连把万物也一同赐给我们，让我们没有缺乏。耶和华以勒在山上有预备，阿们，哈利路亚。所以神他给我们的供应，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你需要一个属灵的眼睛，肉眼可以看得到天上的飞鸟飞来飞去的，但是他从来不做这样一个思考。哇，原来飞鸟他没有种，他没有收，没有人可以到这一层的思考，能够看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需要神提升你的灵，让你一个属灵的眼光去看那个飞鸟。同样的，任何的一个事物，任何的一个环境，你需要神打开你的眼睛来看见神的供应。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我们祷告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神的保护。弟兄姐妹们，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需要得到一种保护。 Amen。 你有保护吗？神与我们同在，耶和华是我们的保护。我们知道神他与我们同在，他有非常多的宝贵的应许。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列王记下的六章，列王记下第六章，我们看第八到第二十三节，列王记下的六章八到二十三节。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召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吗？ 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贪，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伊丽莎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睛，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我们就读到这里。在这里我们看到非常动人的一幕，当这个少年的仆人看到他的主人，看到伊丽莎先知他被仇敌亚兰人派去的大军围困的时候，这是一个敌众我寡，是一个非常危急的一个时刻。然而在这个时候，这个少年仆人他眼睛只能看到的是众多的仇敌，还有势单力薄的自己。于是他心里非常的害怕，他说，主啊，我们该怎么办？他告诉伊丽莎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有麻烦了，我们被人围困了，仇敌太多太多了，我们该怎么办？然而在这时候他发现了他的老师，他的主人伊丽莎非常的镇定的在那里。于是少年人非常的惊奇说，主人，你为什么可以这样的镇静？你为什么没有看到仇敌已经围困了我们，我们现在极大的一个危险当中，难道你就没有一点点的着急，没有一点点的慌乱吗？你为什么可以这样？然而在这个时候伊丽莎把他的秘诀告诉了这样一个还在主里还不成熟的一个少年的仆人，因为他的眼睛还没有被打开。这时候伊丽莎告诉他为什么他可以临危不乱，于是他向神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睛使他能看见。他看到了什么？于是这个少年人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画面。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一个人的时候，当你看到你身边的环境非常的危险的时候，当你看到围困你的仇敌非常多的时候，气焰非常嚣张的时候，我请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你眼睛看不见，但是他的同在比你眼睛看得见的更加的真实。神所差派的围绕着我们的比围绕着仇敌的更多。诗篇的91篇告诉我们，11节到12节他告诉我们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些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悉，因为撒旦也引用过，对不对？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撒旦用这节经文断章取义的来诱惑试探主耶稣，但主耶稣基督用神的话语抵挡他。但今天我讲的是一个要按正义分解这节经文，因他要神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也许你听过我们这常常鼓励说，弟兄姐，每一个人神都有你的天使在四维保护你，你出你入，神的天使与你同在。不要以为是笑话，因为有圣经的依据。阿们。神他的使者要在神的吩咐下，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我们无数次的经历过神的恩典，千钧一发之际，最危险的时候，神保守了我们，救我们脱离很多很多的危险。他必然也要把我们带领到他的国度里。神的使者围绕着我们，然而我们的肉眼却看不见。伊丽莎的仆人这个少年人也看不见，但是当伊丽莎祷告的时候，神开了这个少年人的眼睛。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祷告说，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我相信你不一定看到的同样是火车火马，但是神会把你灵里的眼睛打开，让你心里笃定，有这样的 一个信心，那是一个极为真实的信心，放在你的里面，让你知道现在神就与你同在，他差派了他的天使，差派了他的火车和马围绕着你，他可以保护你，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都有神的保护。你眼睛所看到的决定了你的心是怎么样的，所以你的眼睛是要看见一个非常消极的环境，还是说在超越这个环境之上，当神开你的眼睛，你可以看到一个更加积极的眼光，一个属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决定了你的心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因为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的11章里教导他的门徒，11章的34到36节，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教导他的门徒，路加的十一章，没有时间翻可以先记下来，11章的34到36，主耶稣这样说，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弟兄姐妹们，你的心是如何的，是从你的眼睛所看来的，你看到的是什么，决定了你的心是怎样的。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里，特殊的一个情势下，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我们都需要我们神给我们他的眼光来看现今的艰难。当你没有这个眼光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尽都是艰难，你将会失去你心中的平安，你也没有喜乐，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忧虑、恐惧、困惑，甚至很多是愤怒。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非常关注这个疫情发展的一个人啊，他的。最近我打开这个微信的朋友圈，几乎有大概至少1/3吧，是这个人发出来的，让人很觉得很讨厌。谁想一整天看你自己的朋友圈，对不对？大概如果改天他还发了，我大概就把他屏蔽掉了。我还没有屏蔽他，给他再给他一点机会。那这个人发了很多很多的状态，几乎是刷屏，我们叫刷屏哈，就你打开之后全是这个人发的东西，全是他发的朋友圈，过烦的。我说他发的是什么呢？他发的全都是关于这个他所找到的内幕啊，各种各样的内幕，他要爆出很多所谓的这个疫情背后的一些故事来，然后呢都是对于相关部门的抨击啊、讽刺啊，甚至他还写一些诗来讽刺，是也不过是打油诗了，他的这个也写的不怎么样，写了诗来讽刺各种各样的。看到他里面，他甚至有时候还用一些并不太好的词，有点说脏话的感觉。顺便说一句，他也是一个基督徒。那我觉得我看到这个觉得非常的难过，因为我发现他是一个代表而已。因为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我也知道有很多的属神的人正在失去他们心中的平安，他们正在把眼睛转向一个世人都在看的一些事情上。但是在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弟兄姐妹们，你的焦点在哪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的焦点在哪里？你现在看到的是每天正在不断变化的感染的人数、确诊的人数，或者是疑似的人数，或者是死亡的人数，关注的是各种各样的消息在报道说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内幕是什么，引起了你心中的很多的愤怒，引起你心中很多的猜疑，然而你却不知道事实是什么，让你觉得非常的困惑，然后你开始忧虑这个疾病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过去，到底谁能够去帮助解决这个疫情的问题。然后你现在很多的困惑当中，我要告诉你，你的焦点选错了。在这时候，神让他的百姓，你要转眼去仰望我们的神，你不要失去你的正确的焦点，你的焦点应该在神的身上，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更是要把这个焦点放在神的身上。我的这个朋友，他我觉得他非常的有一点过了，因为他发了很多，我在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告诉他说，我说我最近看到你发了很多朋友圈，你是不是发的有点多了？我是开玩笑似的跟他说，是不是发的有点多了？啊，我说你的学业还好吗？你不学习了？他结果非常的愤怒的反驳道啊，这就是学习。他反过来批评我说， 他说我们这个教派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关心时事。我就不搭理他了，没有再跟他说了。然后他在吃饭的时候旁边是放的手机，一直在看疫情的消息，然后再看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等等，然后他发出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难过的事情，我希望弟兄姐妹们不要做这样的人。然而神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危难当中的保护，他又差派他的使者在一切的道路上来保护我们。所以当你要看到神给你的这个保护是怎样的。还有一个在这个民书记里，先知巴兰他为了要去去咒诅以色列，他骑上他的驴离开他的家，结果走在路上，这个要神差派的使者手里拿着刀要去杀巴兰，挡在这个路旁，他发现他的驴弯弯扭扭不好好走路，一直蹭在墙上蹭，他的腿很疼，于是他就开始打这个驴，于是驴开口跟他讲话，他说你为什么打我？哎，他怎么说话了？然后但是后来我们事实知道，原来这个驴在先知巴兰以前就已经看见了这个要杀他的这位使者，等到后来神开了巴兰眼睛的时候，才看到原来他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我也知道神保护神的百姓，一个是让我们看到神与我们同在这件事实，另外一点就是神让我们去看到我们的仇敌正在扑向我们，这是一种保护。你知道神可以把很多的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的这个世界转化为我们一种可以了解的方式，它可以让我们看见异象，它可以透过异梦来启示给我们就在接近我们的危险。我经历过很多次，当我们要做一个错误的决定的时候，神会透过一些超自然的方式让我知道我正在做一件错事。然而这是一个仇敌的攻击，那我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让我们透过提升我们到一个属灵的眼睛来看到还未曾发生的事情。你知道伊丽莎为什么可以帮助以色列王避免这几次的灾难？亚兰王的仆人说，你在卧房里说的话，这个伊丽莎就已经听见了。以色列的先知最早叫先见啊，早先就先看见或先知道，叫先知先见。所以他们有神的灵启示他们，神的灵是全知的灵，是智慧的灵，是谋略的灵，他会把我们眼睛看不见的，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甚至是将来的事情告诉属神的百姓，从而保护我们，以免让我们走一个走错这个道路，选错道路，让我们走他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机里，我希望你能够常常的祷告神，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人们都觉得没有人去保护他们，他们没有依靠的时候，然后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弟兄姐妹们，记得你的焦点是在神的身上，神让你去仰望他，他会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他对你的保护，他对你的帮助，不要失去盼望，在这时候要刚强壮胆，阿们。神给我们的保护，所以我们还要祷告。第三个就是当我们祷告求神你开我的眼的时候，我希望神能够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来看见他的荣耀，看见他的荣耀。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17章。马太福音的第17章，我们从这个第一节看到第13节。1-13节，马太的17章，1-13节。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 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往前翻一下，看到第十六章的后半段，最后一段在讲的这个事情。这是你看第21节，十六章的21节说到，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然而在这个时候，当他讲完的时候，他的门徒的反应由这个彼得为代表，彼得这样做，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他的门徒没有办法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耶稣基督讲的关于他的受死，关于他的复活。耶稣特地到了第十七章的这个时候，拣选了他的几个门徒跟随着他，让他们能够眼睛被打开而看到神的荣耀。于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和他们平时所见的这个形象已经是很不一样了。在马可福音提到说，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袍子白的简直是地上的任何一个这个洗衣店漂布的人都不能把它漂得这么白。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并不是地上的一块布，并不是地上的一块衣服，因为地上没有这样的等级和水准，人是在天上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把一个他的门徒从来不曾看到的影像，透过这样一个特殊的彰显，来让他的门徒看到这个天上的光景。于是和耶稣基督同时出现的还有另外两个人，两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这两个人并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重点就在这里。然而这个时候，他们三个同时出现在门徒的门前，一起来说话，门徒们全看见了。耶稣基督让他的门徒看见，我告诉你们，人子会死，然而我会复活。然而这个复活是何等的真实，将来的世界，甚至现在你们所看不见的一个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神耶稣开了他们的眼睛，让他们能够看到。神常常的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地上的时候，他打开天上的窗户的一个小缝，让我们能够像管中窥豹一样短暂的看到天上的光景，以此来激励我们，以此来激励我们。我们教会有几个弟兄姐妹在祷告山上的时候，有人看到了天使，有人看见耶稣基督，你们有听过吗？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在祷告会的时候，有人说我看见了天使，有人说我看见了耶稣，在我们的教会有人说我看见了耶稣，有人在祷告会的时候也被提到天上，听到了隐秘的言语，听到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给在场的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以安慰的话语告诉他们，神爱他们，神在他们身上有好的计划，不要担心。神借着这样一个特殊的彰显，我们也有一次在教会里，我们在练习乐器的时候，有听到天使在天上唱歌，所以我们听到的非常的真实，因为他们一起在唱，唱的都是用中文唱的，很奇怪，因为它很奇妙，它让你知道天上的何等的真实，它让你听得懂。因为我发现，天上的天使们唱的歌，它的那个用的那个调子和弦乐器配搭的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后来才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唱到这个和声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动听，因为在天上天使们也在唱和声，他们唱的是一种和声，然后将这个神的荣耀万众同一个众水的声音，但是却发出来同一个声音去敬拜神的声音，这是和声。所以他把这样的一些特殊的经历让我们看到在天上有这样的一个世界，一个我们眼睛平时看不见的世界是何等的真实。他激励在地上的属他的人， 他在激励属神的儿女，你们要看见神的荣耀。当你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我相信门徒们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因为他们知道复活是何等的真实，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盼望，神为我们所存留的这个荣耀何等的真实。保罗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如今至暂至轻的苦楚，若和将来这个将来我们所要承受的比起来的话，就是至暂至轻的，这是要成就的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如果正在消沉的时候，你需要神来帮助你，你需要向神祷告说，主啊，你开我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耀。当我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国度何等的真实的时候，我的心中就充满了盼望，我继续的走下，无论环境何等的艰难，神要给我们这样的力量和盼望，带领我们继续的走下去。所以当我们眼睛被打开的时候，我们求神来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你要看见神在 凡事神背后的一个旨意。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我不知道大家看到的是那些消极的还是怎样的，然而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看到在这样的一些冷酷的数字的背后，是很多的人的心已经打开了，已经开始寻求生命的意义。人们不到这样的一个时机是没有办法去寻求的，很多的时候，然而神允许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看到人们开始思想生和死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有弟兄在问我，很多人都在讨论生和死到底意味着什么，人死后的问题等等，是因为人们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已经开始去思想这个问题。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们的，这是神来为他的教会所预备的一个契机。师母讲到了这个危机，它是一个机会，是神预备好了，有很多很多的人这个时候可以让我们去接触到的，可以把神的福音带给他们的，把这个神的盼望带给他们的，这是一个大好的时机。我希望你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神，当他开了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是神的给我们的机会，给我们的盼望。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是哈巴谷书的这个三章的最后几段，17-19节，说到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阿们。神让他的百姓稳行在高处，是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然而我还要问所有在看直播的如果你是第一次看那个直播，你还没有认识神，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朋友，你得救了没有？耶稣基督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讲到永生和走向灭亡的两条不同的道路。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当时人都在选择一个他们认为正确的道路的时候，然而你不知道你走向的却是灭亡的道路。然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唯有走他的道路，唯有进这个窄门，走这个窄路，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的十字架，认识他为你我所流出的宝血，认识他的应许，认识他永远的约，你才能够得到永生。所以朋友，你得救了没有？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今天就在这个时刻，不要等到明天，就在这个时刻是神给你的机会，让你来认识他。在这样一个人心惶惶的时候，我深信神的救恩要临到许许多多的人。我希望你是其中的一个，我希望弟兄姐妹们也能够成为一个把神的盼望和福音带给身边人的一个人。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可不可以预备一个亲眼看见你那首歌？弟兄姐妹，让我们来一起闭起眼睛来祷告。我们请师母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就在这天，我们求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是我们都是很多今天在座的都是认识神的， 我们好像已经看到了神的爱，看到神的宝，看到神的荣耀，但我们承认常常我们的眼睛不够清楚，我们没有真实的看到。主啊，愿主耶稣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眼睛，你应许我们，你爱我们，你既把既没有不把你自己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你岂不将万有都一同赐给我们吗？主，你的供应，你的爱是这样的丰富，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这个供应，包括保护，在最危险的时刻，你说我们若求告你的名，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在急难中你就搭救我们，这是你清清楚楚的写在你的话语里头，诗篇九十一篇来讲的。主啊，我们更要在这时候看到你的荣耀，是的，危机，危机的意思，这个意思，危机的感觉到这个有危机感是好的，因为我们常常在舒适当中，我们就一脚踩空了，我们就落入陷阱当中。但主，这个时候虽然是危机重重，但却能够叫我们警醒祷告。主啊，即便是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还没有接受主的人，在这危机的时候，也知道我们不能人定胜天，我们不能再靠自己，我们必须求告那比我们更高的磐石，是的， take me to the higher ground， take me to the higher rock， 那个磐石 which is higher than me， 比我更高的，我要求告一个比我更高的更有能力的神。说啊，就是这时候看直播的弟兄姊妹们，我知道大多是在国内的，你们是比我们在，你们已经走过最危机的时候，现在仍然在危机当中。神说危险就是机会，是我们做见证的机会，是我们是 reach out， 我们可以伸出我们的手去摸着一切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用这样子的机会来传福音呢？第四帖书这样说，我们得着这个身份，岂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岂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今天在座的阳光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你们都是会讲日文的，你有没有利用现今的机会向你的邻居，向日本人传福音呢？让我们来看，就在这时候神挑战我们的心，愿意使用这样的危机帮助别人看到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保护和神的荣耀的人，有没有这样子的阳光的儿女们？你们愿意在这时候做神的使者，像以斯帖一样的举起一只手来好吗？在神的面前我们立下这个约，我要被主神使用，我要使用这个危机，我要跟日本人来传福音，跟我的旁边的中国人传福音，我不再错过这个机会。感谢主，谢谢主，我们几乎大家都举手了。主啊，你悦纳我的孩子们，这些阳光的我们的孩子们，主啊，我再一次的祈求，这一个多月来你知道我祈求的，就是我们阳光教会再一次求助你触摸我们， touch your church， touch your people again， 触摸我们，让我们那起初的爱再眺望起来，让我们再一次能够点燃祷告的火，点燃我们赞美的火，让赞美，让祷告，这个火能够在这个地上焚烧，焚烧洁净，医治拯救。主耶稣，谢谢你，主啊，你的名要在全地，全地要充满你的荣耀，你名的荣耀。感谢你，也为在看直播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起，让我们一起来做神交托给我们的这个工作，把握住这个机会，充实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让我们被神摸着，也透过这样使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奉耶稣的名我们来唱这首歌。
城风温柔你，
我们一起站立，一起来唱。
如今想要
带着祷告的心
看见你，
睁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认识他，真认识他。
我的眼里 充满了自己。主啊，我要亲眼看见你，我不要只奉闻有你，我要亲眼看见你，我不要只奉闻有你，让我亲眼看见你。求你开启我被蒙蔽的眼睛，让我不要总是看到自己，我要更认识你，我要更亲近你。主啊，让我亲眼看见你。过去曾风闻有你，如今想要亲眼看见你，我的眼里充满了自己。主啊，我要单单看见你，我不要只奉闻有你，我要亲眼看见你，我不要只奉闻有你，让我亲眼看见你。求你开启我被蒙蔽的眼睛，让我不要总是看到自己，我要更认识你，我要更亲近你。主啊，让我亲眼看见你。求你开启我被蒙蔽的眼睛，让我不要总是看到自己，我要更认识你，我要更亲近你。主啊，让我亲眼看见你。
再次求你，
求你开启我的眼睛，
让它成为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们，
让我
来向我们的神来祷告，主来打开我的眼睛，
看到自己，
我要能够看见你所看见的，
我要更认识你，我要更亲近你，
让我们更加亲近你。
主啊，让我
亲眼能够看见你，我们带上一只狮的主，求你，
求你开启我被蒙蔽的眼睛，让我不要总是看到自己，我要更认识你，我要更亲近你。主啊，让我亲眼看见你，
我要更认识你，
我要更认识你，
我要更亲近你，
我要更亲近你。主啊，让我亲眼看见你，
我要更认识你，
我要更认识你。
是的，主，
我要更亲近你。主啊，让我亲眼看见你。
主啊，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来打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的眼睛不光盯着自己的需要，也看到身边人的需要。主啊，求你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主啊，你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这一个机会是你赐给我们，让我们能更加的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亲近你，也是一个将更多的灵魂带到你国度的一个机会。 阿爸，就在这个时候，主啊，来提升你的教会，提升所有的属你的人，我们的眼光，好叫我们能够看见主你所看见的，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肉眼所不能够看见的，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世人所不能够看见的。当人们看到绝望的时候，当人们处在恐慌当中的时候，主啊，然而你需要高抬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来看见希望，让我们能够看到在主里面的永远的盼望。主啊，来提升我们的信心，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在这时候来祷告所有的，主啊，就在这时候向主来祷告的人，主啊，求你来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主啊，让我们更加真实的来经历你，更加的亲密的来经历你，主啊，能够建立与你更加亲密的关系。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时候我们来感谢你，愿继续的把这荣耀的盼望放在你的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心中。哈利路亚，让我们在这个特殊时期里成为你话语的出口，能够将这一个盼望的信息能够带给我们身边的人。主啊，来怜悯眷顾，就在这个时候，若有任何的一个人，主啊，来向你呼求，来向主耶稣来呼求，来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来承认他们的罪，转离他们的恶行。主啊，你就将你的圣灵来赐下来，住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赐下永远的生命。我们谢谢你，愿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垂听你教会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荣耀都归给主。弟兄姐妹请坐，阿门，哈利路亚。
我想的，君伟不在哈。
君伟还不在，我们就叫君
伟。OK。哎，哪是谁把他清洁叫下来啊？再等一会儿啊。啊，不是那个君伟，哎啊。
你节目是已经看不到你，已经透明了。
我想我们哈。
像我们君伟会教我们怎么样子。
注意。
感谢赞美主，我们非常谢谢今天我们所领受的信息啊。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通信代祷事项，那个纸放哪里了？